当当当当当当当！嘿，大家好，我是蒋佑哲，你现在收听的是讲什么了 ？Season 3 EP 17。那一天，我表妹指着一个字问我怎么念，我说：“这个字念居心叵测。”然后她就说：“哦，那个字念测哦。”我想说：“哈，你是测不会念吗？”一个小可爱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开头笑话。过了一个多月啦，那我又录了新的一集。最近心情蛮好的，虽然说上一集录的是《恋爱万岁》《失恋无罪》《爱不够》什么 blah blah blah， 不会唱那首歌。好，不知道最近心情还蛮不错的，然后就是慢慢的调整回，就是比较能够正常面对生活的状况。那情绪起伏也不怎么大，然后开始去尝试很多事情，比如说。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大概是怎么讲，全神贯注，然后在follow 的，然后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跑去买了一台相机。然后会这样做，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一直想学摄影很久了，可是我过去总是不断的给自己一些借口，懒惰， blah blah， 就是反正就是种种几百种原因，让我始终没有就是投洗下去，然后开始去好好了解光圈、ISO、曝光、快门速度 blah blah blah， 什么色调、冷暖色，然后构图、取景什么什么，就是没有去好好的去就是搞懂这些东西相对应的关系。这样，即便我前阵子就是大概两年前还一年前吧，应该两年前了，然后我买了一台 Sony ZV-1 的算是Vlog 神机，然后那时候我觉得那台很好用，然后我那时候是在考虑要摄影用，所以我考虑了那台和那个另一个 GoPro， 不知道几我忘了，但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反正我买 Sony 还可以顺便就是碰一下摄影以外的一些拍照的一些知识啊，比如说我刚刚说那些光圈啊、快门速度啊、ISO 啊、blah blah blah 这些东西，所以我后来就选择买了 Sony ZV-1。我还在那边信誓旦旦的跟我的同事诺基说：“哎，对啊，我好像买 ZV-1， 还可以学一下这些拍照的这些东西，基本知识这样子。”结果后来我就是把它拿来拍影片，或者是拍一些 vlog， 我根本就没有去认真学拍照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ZV-1 就是一台画质很够，对于我们这种一般人摄影小白画质很够的一个相机。那什么滤镜调色我根本就不会用，我顶多只会看一下它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有啊，不好意思，我关一下我的厨师机，它太吵了。就是我不知道有用过 Sony ZV-1 的听众没有，就是如果你们有用过就会知道，就是我用 Sony ZV-1 顶多只会看一下它的那个磨皮的那个滤镜，反正就是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再就是平滑一点点，然后我都会开 low， 它可以开 low 跟 high， 那我开 low 这样子，因为开到 low 以上我就觉得已经很恶心了，很像蛇精男，很像那种抖音滤镜，那太恶心了，对，所以就开 low 稍微小修一下，对对对，让我画面好看一点。反正那时候我就买了这台 ZV-1，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的使用它，更多时候是录影片，没什么在拍照。那后来我拍照就都是手机拿出来随便拍啊，然后构图也随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根本就没有去学到任何的那些基本知识。然后就隔了很久，有两年了吧，我猜应该两年了。到最近，反正就是借着失恋这个契机，然后我想说算了，反正时间多出来也多出来，你也不用就是分心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然后你就是多了很多可以跟自己相处的时间。那其实我最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不错的，就是分手后你可以开始有大量跟自己对话跟自己相处的时间，你就比较有机会去想清楚你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你有兴趣做什么，甚至是你自己是现阶段状态跟情绪感受是怎样，你就可以花很多时间去搞懂这些事情。那我就发现，哦，好啊，那我就要去尽量的尝试一些我以前已经在我清单上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反正拍照跟玩相机就是其中一项嘛， 所以前阵子刚好又遇到了我生日，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3月25号生日。那虽然已经过了，在录影的这个当下已经过了，不过先跟我所有的非常固定听我的听众们，就是预告一下，明年你有机会可以送我一些生日礼物。3月25号，3月25号，3月25号讲3次，因为很重要，大家记住，明年的3月25号，如果你想送我生日礼物。你是有机会的，麻烦大家在自己的行事历上 key 上3月25号蒋佑哲杰克生日，普天同庆，好不好？好，anyway，反正我每一年生日都会送自己一个当年度或当下那个时段自己最想要或者是最喜欢的，不管是一些实用的东西还是奢侈品。那比如说，因为我大学4年全部都很认真、很认真在打篮球，所以我那时候我送自己的每一年的生日礼物，几乎都是当下我最喜欢的某一双球鞋，可能是二手的，可能是新出的球鞋，甚至是我一次买2双不同颜色但同一款的球鞋，因为那个球鞋可能很便宜，这样子，我都会这样子当做自己每一年的生日礼物送自己一个东西这样子。那出社会后，我也是陆续都有送，比如说我去年我就送自己iPhone 13 mini，因为我很喜欢小手机，然后我又刚好适逢要换手机，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整个时间都妥妥当当的，刚好就是在我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就刚好需要换某个东西，所以我去年就送了自己 iPhone 13 mini 当我自己的生日礼物。然后今年我其实一直迟迟不知道要送自己什么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现阶段没什么太大的需要的东西，或者是太大的物欲，你知道吗？就是就觉得我的生活现在就是哦，感觉我该有的东西好像都有了，那就不需要特别去花钱买一些什么奢侈品或干嘛的。也你知道吗？就是我想不到要送自己什么，可是就有违我自己给自己每年的这个传统，我就觉得有点小焦虑。虽然说是一个很幸福快乐的焦虑了，但是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件事情悬在心上没解决的感觉。然后，怎么说呢？我上上周跟着公司，就是整个瓜办，然后我们一起去大港开场。然后我一个好同事就是冬叶，那冬叶呢，他就是很会拍照的一个人。他拿着他手上那台 Sony A7C2，我猜是 A7C2 啦，我没记错的话的这台相机，然后跟他那个非常厉害的闪光灯，在我们整个大港2天，甚至 maybe 3天吧，2天。然后我们就是在路上街拍、随手拍这样子，然后把我拍得超好看。我每次都觉得，我只有在冬夜的镜头里长得是好看的，你知道吗？所以他拍完那些照片之后，他就把我的那些照片传给我，然后我一看，就是我靠，怎么这么好看？我的天呐，我是不是该去学一下相机？你知道吗？我是不是该去学一下拍照？因为我觉得我每次用手机拍照拍出来感觉就是啊，我自己看的都觉得丑，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很懒得用手机拍照。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反正就是男生嘛，我们拿手机出来拍照，通常不是为了拍好看，是为了记录下某一个时刻，比如说你跟朋友去打球，或者你知道，就是一些，并不是为了画面，而是为了 moment。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拍照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这里，就是男生通常是为了 moment 而拍照，女生通常是为了好看而拍照。Anyway，反正当下我就被那个叫什么冬野拍出来的那些照片给深深的吸引到，觉得哇塞，我可以这么好看的吗？然后我就开始去想说，好，那我也想要有办法让自己拍出这些好看的照片，甚至是把自己拍得好看，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啊。然后我想说，哎呦，感觉摄影机相机数位相机是一个好像蛮大的坑，那很多人身边也都有数位相机，那还是我来玩玩别的，我来玩玩底片相机。然后我就去研究了一下底片相机，那我就发现，哎呦，富士的底片相机好像都蛮好看的哦。然后我就查到了一台富士相机底片机，叫做Fujicam ST801，好像是好在7、8年前的一台机王吧，还是什么的，就当下当时候 CP 值好像最高或者啊旗舰机的那种，所有玩底片相机的人可能都会买的一台。然后我想说，好，不行，我不能这么快就直接冲动买一台可能机械式的机身，我至少要先搞懂底片是在干嘛吧。所以我就去买了富士的傻瓜相机，可能很多人最近都有玩过，就是一台就是黑色的，很像玩具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可以拍大概27张吧，它的底片就是可以拍27张，然后你就整台要丢掉，就送洗完就要丢掉，或者是你自己可以留着当纪念这样子。但是那台拍完就不能再用的那一种，我就去买了一台大概700块吧的那个傻瓜相机，富士的。然后我就去花了一个晚上， 然后把它27张拍完，你知道吗？我就想说我要去体验看看到底哦，底片相机什么感觉。然后后来拍完之后，我就觉得超空虚。空虚的原因是为什么？就是哦，我根本不知道我拍了什么。就是我看着那个取景窗，然后说看画面，拍完可能有时候加个闪光灯，有时候不加。拍完哦，好了，我就卷下那个底片，然后说继续接拍下一张。我不知道我到底拍了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取景窗拍出来加闪光的画面是不是我要的。然后我就只能这样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然后按完27张，超快，很空虚，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拍了什么，有可能我这27张就是浪费了，所以我就把它摆着。然后就隔了大概3天，我就跑去台北的那种冲洗店，我就说哦，我要送洗这卷底片这样子。然后他跟我说，可能大概1个多礼拜、2个礼拜就会给你电子档。那如果是那个要冲洗的话，你要自己再拿去另外冲洗店去冲洗，这样，然后可能也要2个礼拜。然后我想说，哇塞，要拖这么久，我拿到照片，我可能都没有心情发了，你知道吗？就是，毕竟大家拍照是想要发出去跟大家分享嘛。可是底片感觉要拖很久，然后整个过程就啊，你知道繁琐，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我拍的当下是不是我要的感觉，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不行，那一台700块。让我买了个经验，然后让我知道我不想玩底片相机，所以我就只买了那一台复制的底片傻瓜相机，然后我就玩够了，我就决定不行，我要回来研究数位相机。然后当我回来研究数位相机之后，我就知道自己的需求，就是我是个摄影小白，然后我的预算是落在哪里，然后我不想要学后置这个东西，虽然说我觉得终究可能是得学了，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想要直出，就是拍完可能套个滤镜就很好看的那种。然后后来我就去问了我的大神朋友，叫做冬夜，也就是帮我拍照的那个，我就跟他讲了我的预算，然后之后，然后看他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然后他就建议我去买二手的，先体验看看，然后如果我的预算量的话，大概可以落在就是什么样子的机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推荐了我一台叫做 Fujifilm，就是富士的 XT30 Mark II。然后那台算是可能也不算新，因为它好像也是2020年就出的机型，那好像日本已经停产了。But anyway，他觉得那台蛮适合我的，而且机身是很复古、银黑色的造型，颜值也很高。然后看一看觉得，哦哟，好像蛮赞的哦。而且我就是小白，如我都知道，富士的相机就是可以套它的胶片模拟滤镜，然后直接出图，你就可以分享，你就会很好看，你都不用后置调色什么的。即便小白如我都知道富士相机有这个强悍的地方，所以就觉得，哎，那好像蛮不错的。然后我就去研究，我就开始从这台机器去找，然后找找找，发现哎，不止这台，其实富士有另一台几乎一样，但是 CP 值更高，然后价格可能也是差不多，预算在我预算内的机器叫做 Fujifilm 的 X S10，然后反正我就看到这2台机器，然后我就觉得好像都蛮符合我的预算，只是说我 X S10那一台就是没有复古机身，它看起来就是一台很一般的黑色相机，你可能就觉得哦，可能相机都长那样，没有特别复古的感觉。但很多人，尤其是可能摄影小白买那个富士相机是为了2件事情，第一就是它那个超强的胶片模拟滤镜。第二就是它那个非常复古的那种高颜值外观，相机外观，就是你就算不拍，把它背在身上都像是一个时尚单品，你知道吗？就是看起来就是我、哦、文青文青，感觉哎呦很气质的那种感觉。即便你拿起来根本什么都不会拍那种，也会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很有质感。大多数的摄影小白是为了这2个东西去买富士的相机，那我呢，其实也是。对，怎么样？我就这么肤浅，怎么样嘛？哈，但是，故事总是有转折的。当我去找那些二手相机的，就是因为我就是想说买二手的嘛，然后比较容易买到我的预算嘛，所以我就去网络上搜寻二手相机啊，加入一些脸书社团什么的啊，然后就看，发现，哎呦，有一个二手相机店好像有现货，就是可以有这2台机器，让我可以直接在店里面摸摸看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到那间相机店。然后发现，哎呦，他们没有 XT32 代，他们只有 XS10。然后就说，不好意思，我可以试试看这台嘛？那其实我是个摄影新手，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就是打开电源，然后随便拍，然后想说装个逼一下，让那些店员觉得我好像知道什么东西。但是我跟大家说，我觉得我遇到的店员真的很棒，他根本就不会给你这种压力，就是你有任何问题就问他，他就直接哦，我跟你说就这样啊，就是很亲切这样子，反正就玩得很开心。我大概是2点去吧，在那边玩到3点。我当下立刻决定，我要买我手上那一台富士的 XS10。我真的是立刻决定，因为我觉得 它的那个胶片模拟太强了，你知道？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是摄影小白，你想要入坑摄影这个东西，你只需要做两件事情，两件事情就好哦。第一，先决定你的预算，决定你的预算是在哪里。第二，直接去挑一台符合你审美的外观的相机就好了，真的真的就好了。我觉得啦，我觉得你不需要去，就是真的参考它的规格说什么，因为你的预算如果在那边，其实你能买到的规格就是那样。因为相机品牌也不是智障，他不可能给你一个就是你只有这个预算，然后我给你顶贵的规格，不可能。就是你那个预算能够买到的规格，其实真的大同小异，可能有一些 CP 值再更高一点，就这样。所以我觉得奉劝各位摄影小白跟我一样，你如果真的想要进入这个世界，你先决定好你的预算之后，买一台你觉得看起来好看的相机，你拿在手上自己都觉得自己帅的那种相机，你就买下来吧。然后再来，我自己买了富士这台 X10 之后，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它的外观，然后我开始拍，然后配上它那个胶片模拟。我觉得我拍得很有成就感，我没有拍得很好哦，因为我根本那时候都还不知道什么构图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没有拍得很好，我就是纯粹觉得哇，他拍出来的照片让我好有成就感，反而让我一头栽进摄影的这个世界里面。结果我买了那一台机器，我还单买机身而已，因为我要的镜头的焦段被我前一个客人买走了，我还跟那前一个客人在站在旁边，就是在那边哦，跟那个店长在那边讨论说，哦，听他那边讲解摄影的一些基本 ISO 啊、曝光、快门速度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技巧，跟一些基本的知识，我还跟着他们，然后之后他们就说，哦，我要买这台 X-T4 配这个镜头，然后就买走了，然后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买走的是我要那个镜头，然后我决定要那台机身之后，那个店长问我说，那你要什么镜头？我说我要 X-C1545 这台。这颗镜头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那个这颗镜头，我们刚最后一个被你前面那两个位女生买走了。”我说：“啊，啥小干，气到你知道吗？”但没办法，反正人就买走了嘛。然后他就问我说：“还是你要试试看这颗 X-F1855 的，也是非常适合，也是非常不错，那 CP 值很高这样子，当做新手入门也是很棒的一个选择。”然后我就试一下，我就说：“哦，好像可是有点给它太贵呢，因为我毕竟就是摄影小白嘛，然后我也不想要。”随便还在不懂的时候就随便冲很高的，你知道规格或什么的，或者是花到10000多买一颗镜头这样子，虽然是二手的，可能10000左右，甚至8000-9000这样，但我就觉得哦，好像有点贵。然后我会开始想要买那个15-45的镜头，就是因为它好像可以 cover 就是大概80%摄影小白需要的那个需求。然后它其实二手价也就是5000左右而已，所以我整台机身加镜头都二手的，加在一起我可能4万块以内就可以解决了。这就是我的预算，但是那一刻就被买走。然后之后我就跟那个店家说：“哎，还是我可以先买机身就好，然后镜头我另外去买这样子，或者是等你们有货我再跟你们买这样子。”然后说：“可以啊，可以啊。”所以我就在台北单买了机身。然后刚好那周我要回高雄，我就带着那台机身，而且我付现，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金，我还跑去附近的 Seven 直接领了3万块出来，然后之后去付现把那台机身买走这样子。然后当天我就直接搭车回高雄，再跑到高雄的相机店去找我要的那个镜头。然后我也买到了一颗。也是9成新二手的，我要的那个15-45 X C 的富士镜头，然后4000多吧，然后再加个萤幕保护镜这样子，反正就大概5000块内也是解决掉，然后就得到一台完整的相机，然后从这台完整相机结合出现之后，我大概是这3、4天以来吧，就是从录影的当下往前算，大概3、4天以来吧，我没有一个时刻没有抱着它，我真的是拿着狂拍，然后拍这个拍那个，然后我真的着魔到就是。有点像是找回我以前刚爱上篮球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几乎所有的注意力跟时间都放在这个上面，然后你看一堆影片，看一堆介绍，不不不，我还特地为了去学这些技巧，我另外开了一个 IG 的账号，就是专门 for 我可以追踪那些摄影账号、人像摄影、街拍摄影的那些 IG 账号去学、去看，然后去看他们的解析这样子。然后我的那个 YouTube 现在的演算法推荐页面全部都是可能很厉害的那种拍照大，就是各种摄影频道，然后我就在那边看，然后去学，然后我现在终于把一些基本的构图方式啊，然后 ISO。 跟光圈还有快门速度的这三角关系也给大致弄懂了。然后光圈调大调小代表什么，ISO 调高调低代表什么，然后曝光怎么样，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大概弄懂了。然后我就在这3、4天的时候，我就每天给自己一些小练习，比如说我今天要拍静物，我今天要拍人像，我今天要拍场景，风景，我今天要拍就是什么东西，然后去套用，比如说最一般的中心构图法或者是什么什么构图法这样什么之类，然后最后我选择什么色系。然后怎么做对比，然后调亮部什么的，就是我开始去选一个主题去练习这些他们所谓的一些比较基础的技巧，然后我就觉得哇，我每次真的实际应用那些技巧，拍出一张看起来蛮好看的照片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然后结果我就整个屌欸，你知道吗？我就开始觉得哦，我弄懂这些摄影基本技巧，好，我开始学闪光，然后怎么调闪光要补偿多少，然后闪光亮度要多强，怎么调调调这些，然后加上闪光拍照哦多好看，什么什么这些。你知道吗？你每次学到一个新的技巧，而且成功应用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世界怎么这么棒啊？你这台相机怎么这么棒啊？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爱上了。然后反正现在就是我觉得有点危险的原因，是因为我开始看镜头，就是开始去了解镜头的差异，定圈啊、定焦跟变焦，然后光圈、恒定什么什么之类。然后我看到一颗我很喜欢的焦段的镜头，它是定焦的，但是好。也其实对很常在玩摄影的人来说，这是一颗很便宜的镜头。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哇，我突然要拿10000多块出来买一颗镜头，我说真的，我也买不下去，你知道吗？可是我今天去相机店看那颗镜头，他们现场有那个镜头，然后我就装来玩玩看，我就不行，那个景深我一看，我就觉得我被烧到了，我就好想买。唉，在这边呼吁各位有听我的 podcast，同时有在玩摄影的。听众，如果你手边有 X F 35mm F 1.4的定焦镜头，然后你想要便宜二手卖的话，可以联络我这样子。我现在被这个镜头就是大大的烧到，天，反正这就是我最近爱上就是拍照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拍照有一个，这刚刚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就是一些我小小的分享，但其实我一直想学拍照，有一个很感性的原因，是因为我前年的时候，我送走了，当年一整年，我隔3个月就送走一个家人，我那一年就送走了3个家人，然后我开始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些家人照片，你知道吗？就是我反思到，今天当如果我身边的一些人离开我，但我手边却没有任何可以拿来想念或怀念他们的照片，那该是有多么伤心的事情。我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去联想到我跟他之间的回忆。然后我想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当下那个前年的时候就萌生了。想要学习拍照，然后记录生活，跟记录亲人，跟记录我身边的人的这个叫什么想法，所以我才买了那台 ZV-1，就是我才考虑除了拍照之外，我还可以拿来当自己的喜剧生涯录影用，就是拍影片用的需求，所以去买了 ZV-1 这一台，但我就没有真的很强烈的去实行啦，去拍照这件事情，录影有。录影片、喜剧影片表演有，但是拍照这部分就还没有。我还是就是这2年以来，我就是手机拿起来拍这样，然后拍得很随意这样子而已。然后一直到反正我买了这台相机嘛，然后我又回高雄嘛，然后我就拿起来狂拍我家人，拍我爸、拍我妈、拍我哥，因为我不想要。假设今天真的有什么意外，我当然不是要就是乌鸦嘴什么事情，但是就是。我其实自从前年那件事，就是那一年就送走了3个家人之后，我就开始意识到，我应该要更就是珍惜所有的片刻跟 moment。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拿这台，我那2天在高雄，我就是拿我那台新的相机，就是狂拍我的家人，我爸、我妈、我姐，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哥，然后狂拍，这算是我买这台相机一个。比较感性的一个潜在原因，这样子。那我其实很推荐大家，就是不管你是拿手机还是拿相机，你都可以去多拍拍自己身边的人，因为我觉得人生真的很，怎么讲，变化无常。对，那不要做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宁可做一些好像在浪费时间的事情。但也不要完全不去做任何作为，这就是我 对于摄影这拍照这件事情有的一个比较感性的一个潜在的反思，这样子。好了，这个讲太多了，反正基本上就是，我分手后到现在开始花了很多时间在自己身上，然后又一头栽入摄影的世界。那现在在求一颗，X F 35mm 定 F1.4 的镜头。如果各位听众 手边有这颗想要二手出售的话，联络我，谢谢。然后好，反正我近期比较日常的部分就是分享到这边。那之后可能有机会，我拍的比较自信的，我会公开我自己开的那个摄影账，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练习都放在我那个摄影的 IG 账里面，只是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那个就是我自己看的爽这样。可是未来如果我不可能，就是你知道越拍越有自信，越拍越自大，我可能就会放在我的公账分享给大家，就跟他说，大家可以去追踪，这个是我的摄影账哦，这样什么之类的。好，那可能是未来事啊，但是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头栽进摄影的世界，就跟我当初一头栽进打篮球的世界是一样的。那我很就是喜欢现在这个状态的自己，那推荐大家也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一头栽入，好不好？好，那个摄影的部分就讲到这边。那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下就是喜剧的部分。喜剧的部分呢，我前阵子去看了一档周末夜，那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演员，他叫做夭夭。那夭夭是算比我在更早一年吧，maybe 或2年左右，然后出道的一个喜剧演员。那他自己平常就是舞台剧演员吗？然后还有红鼻子医生，反正他就是一个表演经验非常丰富的人。然后他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就是我很久很久没有在喜剧的场合看到他用喜剧演员的身份上台表演单口这样子。然后我看到卡米蒂喜剧俱乐部上周的周末夜的 line up 有夭夭，我就蛮好奇的，说，那夭夭现在段子或内容是什么风格或什么样子，所以我就去看了。然后刚好我很喜欢的一位前辈叫做静伟，他有公关票给我，我就去看了。没错，我就是这么客家的一个人，直接问静伟说："你有公关票吗？"有，我就去看；没有，我就想想有没有别人有公关票，我可以拿了公关票去看。超没品，就是一个喜剧演员还不愿意花钱去支持喜剧表演，我真的觉得我应该检讨，你知道吗？But anyway，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当天是我去看夭夭的，因为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夭夭的演出。然后我去看之后，我就惊为天人，你知道吗？就是一般来说，你如果离开一个运动很久，你总是要暖身，然后要重新花一点时间找回你的状态，你才可以，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表现得跟你往常一样哦，甚至表现得比你以前还好，对吧？但是我那一天就是带着，夭夭好像很久没有上台了，那他会不会其实有点不习惯舞台或不熟悉舞台，需要一点暖身呢？但他这样子的暖身，他的状态会是怎么样呢？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发现，哇靠，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就是他表演超好笑，然后我也没有看他在跑什么 open mic，也没有，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感觉他也没有很常去 open mic 的场合练习他的新的 materials。就是不好意思，他新的段子，然后你无法确定，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没有很常练习的段子，我就无法确定它的效果到底稳不稳定嘛，就没有夭夭就是当天晚上周末也就是直接哇杀爆全场，我觉得他真的当天晚上是数一数二好笑的，你知道吗？而且LPM 很高，然后又很讨喜，然后跟观众互动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哇塞，夭夭真的很屌真的很屌是一位大家真的是可能比较不容易知道的，因为夭夭很少在经营他的可能 YouTube 频道，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他有 YouTube 频道，但是他可能就是这阵子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心力放在喜剧上，所以大家比较难从社群软体上看到他跟喜剧有关的讯息，然后所以你可能就对他比较没有印象。但是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喜欢那种很讨喜的女生人设的话，夭夭是女生的，对，反正她就是一个女喜剧演员，那也是非常的好笑，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她的 IG，好像叫幺幺八豆幺吧，但我不确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真的是惊为天人，想说哇塞，一个人居然可以完全不大量的练习，然后再重回舞台的时候还是非常好笑，就是很佩服啊。反正那天我最惊讶的一个演员就是幺幺，然后再来。我要分享给其他所有喜剧演员的一个人，是一个叫做汉娜的变装皇后。那汉娜这位变装皇后呢，也在当天晚上的周末夜是表定的表演人员之一。那为什么会对她有印象呢？原因就是因为我当初去国语作业部的时候，里面有一个 lip sync 大赛吧，就是对嘴大赛，然后是唱好像蔡依林的歌这样子，然后汉娜 也有受邀去表演。我当下在那个国语组里面说，哇塞，这个变装，这个 drag queen 特别出彩，就是特别抓眼球这样子，然后就哦，我就记得了，然后就记得这个，然后当天我其实就是为了汉娜跟夭夭去看那场周末夜这样，然后我要分享给所有的，不管是新人喜剧演员，还是你刚想要入行，或者是你对于表演派有一个，也不是表演派，就是你对于驾驭喜剧舞台不知道要怎么去参考，或者是怎么去想象的那些演员。一个就是借参考的对象，就是我认为啊，所有的喜剧演员都应该要向drag queen 的舞台表演力看齐，你知道吗？就是虽然汉娜在段子上没有其他经营这个文化很久的喜剧演员来得久，来得这么扎实，但是她的舞台表现力跟驾驭舞台的那个从容自在，大概海放80%的台湾喜剧演员吧，真的是海放，你知道吗？就是他很就是感觉他就在他自己家里面，那个舞台就是他家，所以他根本不怕，他就是很自在的在跟大家应对，然后又不失表演感，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做单口喜剧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你要把你的自然跟你的表演感拿捏到一个最适切的平衡，就是你不能太做自己哦，你还是要让大家有一种你在表演的感觉哦，不然的话也是会出问题的哦。可是如果你又太表演的话，大家觉得你太假哦，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单口喜剧的表演上，这个 proportion 的拿捏是非常的重要，你要怎么同时保有你的自然跟自在度，但是又不失那个专业的表演感，你懂我意思吗？那台湾的顶尖演员几乎都做到这件事情，比如说贺龙，比如说伯恩，他们都可以做到这些不失自然的那种表演。还有我觉得有一个很顶尖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很顶尖，壮哥真的是，我觉得算是在这个 proportion 的拿捏上算是非常精准，最可能是我心中在台湾最好的一个人吧，最好的一个喜剧演员吧。他把他的自然跟他的舞台表演感拿捏的那个比例，可能就是真的很棒，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个就是最舒服的表演方式，不会让你有压力，你会进入他的世界，你会不会觉得他表演感太强，让你觉得哦他好假？不会，所以他讲任何事情都会觉得好像真的煞有其事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多喜剧演员上台忽略的一个，我觉得让表演变得很好看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你怎么驾驭舞台，怎么在台上同时保有自然跟表演的专业感。我觉得这是大家如果想要学习的话，各位喜剧演员，如果你有在听我的 podcast 的话，你可以去看这些 drag queen 的舞台表现，我真的觉得他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而且即便你只学到他们的 80%， 你都会有显著的进步，你都会觉得说，哎呦，我好像在舞台上又多了一种武器，跟多了一个不同的面貌，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好不好？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一些 drag queen 的表演，然后顺便这边攻上一下 ，Comedy 现在也会固定在可能每两周或每个月吧，会有一次全 drag queen 的脱口秀表演，就是整个 line up 整个阵容都是变装皇后，他们会来讲脱口秀，那可能会有脱口秀以外的一些表演，我不确定，我还没看过，但我也有兴趣，之后想要去参加，你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场遇到我，如果你也有兴趣看的话，那这边攻上一下，跟大家说，就是哎呦，如果各位喜剧演员或者是各位观众有兴趣看变装皇后的脱口秀，卡米蒂现在也是固定会有一个时间是全变装皇后的脱口秀表演，好吧？那这就是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夭夭是一个大家值得去分，就是追踪去了解的一个喜剧演员，然后再来就是汉娜，那汉娜也是一个我觉得当下非常惊艳我在脱口秀表演上的一个 drag queen， 那更重要的是大家可以去学习这些变装皇后的舞台驾驭，如果你是喜剧演员的话，你可以去感受他们驾驭舞台的那个自在跟那个从容感，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自己喜剧表演的一个能力，好不好？那今天就讲到这边啦，那我们的讲什么啦 ？Season 3 EP 17，我们下次见啦，拜拜。Down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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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